下面再看禅那。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严觉，以净觉心不取幻化及诸净相。啊，前提还是一样，悟净严觉就是先有对严觉的心性的认知跟正见，然后下面这句话，以净觉心不取幻化及诸净相。各位知道取净相的是什么？取净相的是奢摩他，对不对？取幻化的是三摩婆提。啊，不取幻化及诸净相，也就是说，不修奢摩他，也不修三摩婆提的意思。那我们看这个这两个的话，其实净相的话，其实就是舍相。我们刚才讲到，净相其实就是舍相嘛。那这个话，取幻化的话，其实是取相。虽然说知道诸法是幻化了，可是它还是深入。所以一个是取，一个是舍。那所以真正的禅那的话是什么？是不取也不舍，不取也不离。啊，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嘛。啊，不取也不舍，但到最后是怎么样？安离当下。对什么境界来，你就安离。现前有什么境界，就安离那个境界。所以取的话是现在没有这个境界，你特别去亲近某种境界嘛，这个叫做取嘛。那舍的话是现在有这个境界，你把它除掉，这个称为舍。那不取不舍呢？现在有什么就留什么。这个反而是安离当下。所以禅那讲好听一点是不取不舍，实际上应用呢就是安离当下而已。好，所以我们下面再看这个，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觉明。其实了知身心啊，皆为尘相啊。因为事实上你既然不取不舍嘛，当然没有所谓挂碍会挂碍的问题啊。你把它当作挂碍的话，其实已经把它当作舍了嘛，对不对？应该是身心都是尘相，它只是现在境中的相而已嘛。这里面比较特别是这句话下面，无知觉明。各位看讲义，不是无知跟觉明哦，而是没有知觉的明。因为一般人啊，凡夫当然是无明众，无明嘛。可是凡夫虽然是无明，无明其实是有知有觉的，对外界有知，对外面有觉。哎，重点不是对外界有没有知觉，是认为有一个被知觉的成像，还有一个能知觉的心或者说根。这个人跟所其实是分开的。所以无知觉明的话，其实你安离当下，其实没有所谓的人见跟所见的差别。一般的人在比如说我们在看到一个境界，你在第一念看到的时候只是看到，第二念才会想到说我在看到，是我看到。所以你在想到我在看到的时候，其实那个已经不是安离当下，那已经是经过反省之后所产生的观念了。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所谓明或不明，其实也是比较才有的，不比较没有所谓明，也没有所谓不明。因此既然没有人觉，也没有说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这个才叫做安离当下。可是一般人其实都是活在时空的框架里面啊，在时空的框架里面就有知有觉啊，有明，而且这个都已经是不是安逸当下了。所以安逸当下反而没有知觉的明。很多人都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了，说我们凡夫是无明嘛，修行要越来越明。修行会不会越来越明？因为你越来越明，表示你还是有比较啊。还有人所才叫做有名啊，他只是没有不明，不能够说越来越明，这一点其实要非常清楚啊。所以有些人 真正开悟的人，他不会觉得他开悟啊。你觉得开悟的时候，其实那个人所比较，其实都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要讲，地之即无明之本嘛，就是你有觉有知的话，其实还是在无明当中啊。因此，我们刚才讲是说，其实如果真正只是安立当下的话，其实根本没有人觉，没有所觉，也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安立当下。安立当下的话，才是真正的跟中道相，不取相，也不离相。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我讲这一句话，其实是不对的。了知身心皆为，应该是皆为成相，不能够说是挂碍，因为你挂碍的话，你已经把它当作负面的嘛。其实既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的，它只是当下显现而已啊。所以下面啊，不依诸碍，永远超过爱无碍境，受用世界及以身心。那么为什么说受用世界及以身心呢？你表示当下有这样的相，也就是按你当下这样的相，不要想去改变它啊，也不要想去要去逃避它。所以能够永远超过爱无碍境。爱无碍境是什么？是相对嘛，是相对的两边嘛。因为你有取舍，才会有取舍，才会落一边。因为你有取舍，才会有判定嘛，判定是好，判定是坏，才会变成两边。如果只是安于当下的话，没有所谓两边的存在。这样的话，你不去取舍，才能够真正超出两边呢 啊爱无爱尽。然后作用身心即身心，就反而是能够安于当下。相在成立，如气中黄，深处以外。那么我们刚才讲说只是安于当下，那这个安于当下跟凡夫的安于当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甚至我们说很多很多动物，它都只是本能反应，它算不算安于当下呢？事实上一个修行人在安于当下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超出当下的之外的是什么呢？是对性的觉知。我刚才不是讲到说，其实我们在显现真如心的时候，其实有三个境界：身体的觉受，还有呢四心的启动，这些都存在，这些都安于当下。可是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高高在上普照大地的，这个是心性。那一般动物当然没有这种能耐，初修行也没有这种能耐，就有办法非常啊高正得这种不动不乱啊的心性，急而常照，照而常急，这是正量。你有这样的境界，你就很清，不然的话说了半天，是心跟心性还是搅混在一起啊，人所还是搅混在一起啊，分不开的。所以在这个境界里面，烦恼涅槃不相为碍啊。为什么呢？你既然安于当下的话，你不用再去刻意再去追求什么涅槃嘛，因为当下就是涅槃的啊。涅槃是什么都不动吗？还是有四心的体落。比如说很简单嘛，我们不要讲说其他的，释迦牟尼佛自戒，对不对？他看到圣团里释迦牟尼的自戒，不是说用意识里面就把它定出来，而是随患随自，有人患了他就要自戒。好，那这样算不算涅槃？这样算不算分别？其实他就算自戒，他也是为众生自戒嘛，自不自戒跟他也是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说不是无事啊，像花果山写了一个标语叫做平安无事。他说一定要无事才能够平安吗？我说我祝你平安有事，事事如意。你一定为什么一定要把有事都想做负面的嘛？人活着就是有事嘛，大事小事反正都是有事嘛。你看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这个提婆达多破坏僧团 啊，反正很，或者说琉璃的琉璃王面世家族，还不是大事小事还不是都有，对不对？可是他还是非常非常平定的啊，去面对去处理。所以烦恼涅槃不相入，不相留碍啊。你能够非常用超非常超然的心去面对这些问题啊，那都不是小问，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一般人跟我相反，小问题都把它看作大问题呀、啊，啊，大问题就非死不可了。所以我们都很容易就小事情就动乱了。那你在这个非常安立当下的时候，他有什么事情还是非常清楚的啊，去面对处理、啊，不会产生任何的怪。所以烦恼自他不相离外啊，有事但是不是烦恼，而无事呢，无事也不会无聊。有些人呢、啊，你有事的时候烦恼，无事啊又觉得太无聊了，要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出来啊。人从反正都不能够安于现状啊，所以现在就能够安于当下，不管当时是有事没事，反正就是能够安于当下。因此时时刻刻都处在非常清楚哦明定的状态。其实这种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末道的境界嘛，就是正如心的境界嘛。极静清安随妙顺啊，妙觉随顺即灭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为什么呢？这样的我一直说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真正有修行有正量的人，他的心呢、啊、就像在天空上面普照大地一样，看得清楚，但是却不受任何影响。所以我说，我们已经讲说，其实众生有三类嘛。第一类呢，第一类最可能呢是像在井中观天呐、啊，人在井里面，然后看天，那天当然变得很小啊，啊，他以为世界就是这么小，那井中观天就是以自我中心所看到的世界。然后第二种人好一点，就在地上能够观，这已经从那个井已经爬出来了，然后看到这个林林总总的这个缘起的世界，哦，相互相待的呀，也很多变化。可是你还在其中啊，台风地震对你都有影响。所以有人一直跟我讲说，哎，法师你不是学缘起的吗？你怎么一天到晚都说跟我没关呢？一定有关的啦，缘起一定有关。说有没关不是因为不是缘起的关系，是我不在意，不在意没有什么影响嘛。所以你一个真正有修行有正量的，就永远高高在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变化，当然他当然清楚，他对他心境上面没有影响，但是他真的要处理，他比别人还清楚，还敏锐，还精准。所以自他身心所不能及，这个主要是讲什么？是讲他的心境永远是啊、哦、高高在上。所以我在讲义上面写什么？一轮一轮明月挂天心啊！我们的真正一个修行人的心态，就像一个月亮挂在天空上一样，清楚明亮啊，不受干扰。众生寿命皆为浮相。那么往下看的呢，往下看的话，其实众生是什么？众生其实就是所有空间上面的变化就称为众生，空间相。那寿命呢？寿命就是时间相。所有时空范围在时空里面的变化都是课程嘛。所以我在这个虚云老和尚说缘觉经里面主要只有讲两个字啊，就是主客。啊，主是什么？信心是主嘛。那剩下的这些变化都是客，啊，或者说讲课程嘛。这样，所以说这些都是课程的变化。众生寿命皆为浮相，此方便者名为禅那。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性不离相，相不离性，那不取不取啊，不取不舍啊，不取不离啊，这个才是跟中道哦，中道相应的。 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奢摩它其实它比较上是见性嘛，见性的话，所以见性的话是得一切智。那这个奢摩婆提呢，是修的是相，相的话是道种智，所以加起来的话才是一切道种智。或者说我们再把那个奢摩婆提讲说厚德智，有的时候讲道种智，道种智主要是讲差别。那为什么讲厚德智呢？厚德智一定是先得到见性之后再去深入的才叫做厚德智。凡夫的话，凡夫的是成相的智慧，但是不叫做厚德智。菩萨见性之后啊，才有所谓的厚德智啊。因此其实到最后成就的其实是禅那。如七宗房身处以外，这个表示七宗房的话是一种那个声音的话可以传得很远啊。那这代表什么呢？一般人只是在成相之中，其实他还有一个性，心性是超在一切相之上的。那就像刚才所讲的，就像一顿明月挂天星一样，所以这世间种种众生寿命皆为无相，烦恼涅槃不相离外。因为这些如果你把它当作相的话，相起相落的话，其实各有各的因缘嘛，各有各的存在啊，不需要刻意去取，也不需要刻意去排除啊。那当然要面对的啊，还是要处理。那怎么处理呢？其实处理大概有一个大原则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佛来讲，没有所谓生死啊。可是对众生来讲，还是顺着众生的习性。所以说不杀生，不杀生是为什么？因为众生还是贪生的嘛。如果就已经了透生死的话，杀生跟不杀生其实没什么差别啊。但是这个，所以很多的戒律其实是顺着是众生的习性。所以说，其实所戒基本上面它还是世间化，因为它是以世间的这个人天生的基本的这个标准为主要的。如果说已经到了解脱，其实都没有这些问题啊。好，我们这是讲到三个，我想这三个其实大家基本上面那个奢摩他比较上是偏向于在蒲团上面修，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因为我们生活中没办法离相，生活中没办法离相，你上街的你怎么离相嘛？要眼观世，奢摩婆提不是在蒲团上面修的，为什么？他要深入世间诸相，不止你要看资料，有很多地方要到各个不同的情境里面去历练，所以他们这两个修行的场合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禅那的话，就看你功夫嘛，功夫好的话，下座也可以修，功夫不好的话，上座是比较相应的，下座就。但事实上来讲，但是我觉得就说，我刚才是讲说，其实我们一般人其实是说习惯修定，一般人习惯的修的定，其实还不是圆觉经所讲的奢摩他，因为圆觉经讲的奢摩他，我刚才讲，其实它比较像毗婆舍那，它是观法，不是只是自心一处的修定而已。如果你只是自心一处的修定，没办法证得真如心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奢摩婆提的修法，其实对我们很多的佛教徒来讲，很多时候我们要把眼界心量放大一点，因为我刚才讲的是说，这个时代你要专心修定，其实是比较辛苦的，反而有的时候看多了，就自然就放下了，你看的不多，其实还不一定放得下。好，这是讲到这三个啊，就是奢摩他、奢摩婆提还有禅那。好，再看下面的经文。 善男子是三法门皆是缘觉清净随顺，十方如来因此成佛，十方菩萨种种方便一切同意，皆依如是三种事业，若得缘证，即成缘觉。事实上，这三个法门其实到最后，其实是相通的啦。如果你单单从圣摩他入的话，最后也可以慢慢成就三摩菩提跟禅了。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性不离相嘛，性不离相，所以他可以成就那个三摩菩提跟禅了。那你说你从三摩菩提入手的话，因为他本身就悟净缘觉在前，所以说虽然深入相法，那个相还是不离性。因此其实到最后，其实不管从哪个门到最后，应该最后都是得到的都是禅那啊，不即不离呀， 啊中道不二。所以十方如来因此成佛，因此所谓的成佛，我们刚才讲到，其实在经典上面讲的成佛不是福慧双修啦，是成就一切道种智，性跟相的智慧都能够记住了，称为一切道种智。那一切菩萨也是这样，从这地方慢慢去深入，到最后证得缘觉，到最后也是一切道种智。为什么要强调一切道种智呢？因为我们讲到大缘觉，缘觉大缘觉一定是包括一切相法啊，大缘境智也是包括一切相法。所以要性相都能够圆融的话，才是我们真正学佛上面的究竟。可是在传统上面，其实比如说像中国禅宗，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说空，比较偏空。善男子，假使有人修于圣道，教化成就百千万亿阿罗汉，辟支佛果，不如有人闻此缘觉无碍法门，一刹那情随顺修习。这种讲法当然是比较偏向于大圣的说法。其实我不认为阿罗汉辟支佛果就没办法成就缘觉的境界，因为在我们常常讲是说三法印啊，三法印诸心无常诸法无我即经涅槃，即经涅槃的正量其实就是跟真如心是相应的，所以不能够说在原始佛教就没办法证得真如心，其实只是名相不一样，其实正量应该是差不多的。那既然说阿罗汉辟支佛果其实他们最后也是证得真如心，那也不能够就说他们就没办法成就，这是比较偏向大圣的说法。而是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句言，非得汝当知，无上大觉心本即无二相，随顺诸方便，其数即无量。随顺诸方便的话，这个主要是说要修行入得大圆觉心的方便啊，就是有无数量，如来总开示便有三种类。那么在所有的方法大师上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称为极净奢摩他，奢摩他的话我们刚才讲是离相嘛，离相所以称为极净。第二个称为如镜照诸相，如镜对不起，应该是极净奢摩他到最后成就的是如镜照诸相，那如镜照诸相是已经证得真如心了，所以就能够像镜子一样照诸相，这是第一种，是奢摩他。第二个如幻三摩提，如苗见增长那个这个对相法的深入的话是比较像加法，因为越深入越广第三个禅那为极灭，如比气中黄。事实上禅那的话我们也不讲极灭，其实禅那的话就是不取不舍不偏一边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如三种妙法门皆是觉随顺，十方诸如来及诸大菩萨因此 得成道，三世缘真故，名究竟涅槃。那这个寄送的部分没有很特别的，所以也唯德自在菩萨章就先讲到这个地方。